在欧洲大陆的西北部，包括今天的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地方在内的地区，历史上称为尼德兰。1566年至1609年，这里爆发了一场反抗西班牙的封建专制统治的人民革命，结果是西班牙被迫承认荷兰的独立。在世界历史进程中，它的影响虽然有限，但它毕竟是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。尼德兰是荷兰语低地的意思。尼德兰地区位于莱茵河、缪斯河、希尔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，地势低洼。很多地方的地势仅仅比海平面高出一点点，常常要遭受风浪的侵袭。生活在那里的人民自古以来就十分勤劳，他们筑堤打浪、排水垦地，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美好的家园。今天的荷兰境内甚至有27%面积的土地低于海平面。如今这里风光秀丽，人民富足，经济充满了活力。但是历史上的尼德兰命运坎坷。中世纪，这个地区曾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。15世纪时成为勃艮第公国的一部分。后来由于王室联姻及继承的演变，至16世纪初，他落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。尼德兰虽是低洼之地，但面临北海，境内又有几条河流直通大海，给尼德兰带来终极之力。所以这里的工商业、航海业、渔业、造船业都十分发达。到近代初期，这里的经济活动已相当繁荣。当时的尼德兰共有17个省，约300万人口，其中北方7个省以荷兰和西兰两省的工商业最为发达。以荷兰来说，当时的城市居民占半数。这样的城市化水平，以今天的标准衡量，也是相当高的。许多大城市里都已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厂。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也发展起来。阿姆斯特丹是北方各省的经济中心，与英国、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及俄罗斯有频繁的贸易往来，而与西班牙的经济联系反而不大。南方10个省，以弗兰德尔和布 最为发达，那里的手工工厂出现很早，并且在很多行业广泛存在，其中毛麻纺织业久负盛名，但它的毛织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的销售主要依靠国外市场，特别是西班牙市场。相对于北方而言，南方各省与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经济联系更密切一些。安特卫普是南方的中心城市，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和信贷中心之一。16世纪中叶，这里开设了来自欧洲各国的上千家商行和代办处。城内设有国际性的交易所，港口内停泊着数以千计的大小商船，每日外商云集，生意兴隆。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欣欣向荣的地方，却受到西班牙国王的封建专制统治，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。到16世纪中叶，冲突已不可避免，并最终导致尼德兰的反叛。双方的矛盾是多方面的，首先是经济方面的矛盾。西班牙国王把尼德兰当成了自己的属地，大肆掠夺。他委派总督作为尼德兰的最高统治者，掌握最高的行政、司法和财政大权。通过总督对尼德兰搜刮捐税，来自尼德兰的收入占西班牙国库总收入的一半。查理五世把尼德兰称为他王冠上的一颗珍珠。查理五世的儿子菲利二世继位后，更加变本加厉。为保护西班牙本国的利益，菲利二世限制尼德兰商人进入西班牙港口，禁止他们同西属美洲殖民地直接进行贸易，提高尼德兰从西班牙运出羊毛的税额，这就十分不利于尼德兰的贸易和毛纺织业的发展。现在宗教方面，宗教改革以后，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等新教开始陆续从德国、法国传入尼德兰，新教的势力日益扩大，引起了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统治者的不满。查理五世时曾试图引进宗教裁判所的形式来抑制新教。1550年颁布的一个敕令规定，凡是新教徒或被控为新教徒者，男的杀头，女的活埋。甚至帮助过新教徒或与新教徒说过话的人也要治罪，其财产要被没收。人们把这个敕令称为血腥敕令。在菲利二世统治时期，进一步加强了对新教徒的迫害，宗教裁判所在尼德兰四处蔓延，几乎没有一天不执行死刑，而且方法极为残酷，火刑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。 西班牙国王对尼德兰在政治上实行专制，经济上限制工商业发展，搜刮尼德兰人民的财富，宗教上限制信教自由，迫害异端，这些政策必然伤害到尼德兰人的民族感情。当时身为天主教徒的奥兰治亲王威廉都说，假如国王认为荷兰人能无限期地支持这些残暴的敕令的话，那他就错了。的确，没过多久，尼德兰人开始了反抗西班牙人专制统治的斗争。1566年4月，300多名尼德兰贵族向西班牙派驻尼德兰的总督玛格丽特请愿，要求废除血腥敕令，撤退西班牙军队，同时表示效忠西班牙国王。请愿遭到拒绝，请愿者还被骂成乞丐。同年8月，一场更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在尼德兰各地展开，城市居民和城邦的农民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天主教会，他们冲击教堂和修道院，捣毁圣像和圣徒遗骨遗物，没收教会的财产，烧毁债券和契约。这一反抗运动被称为破坏圣像运动。在这场运动中，起码有5000多所教堂和寺院被捣毁。西班牙统治者慑于人民的威力，被迫妥协，与反叛者签订了一个协议，答应暂停宗教裁判所的活动，允许新教在指定的地点做礼拜。但是在经历了短暂的平静之后，西班牙统治者便开始反扑，国王派遣了阿尔法公爵率军进入尼德兰讨伐反叛者。阿尔法修长纤瘦，黑眼珠，黄皮肤，留着银色的胡须，以严厉著称。他宣称宁把一个贫穷的尼德兰留给上帝，不把一个富庶的尼德兰留给魔鬼。他到尼德兰以后，便着手清除新教徒。他首先诱捕了当地的贵族反对派领袖，并将他们送上断头台，设立除暴委员会，专门处理有关异端和叛逆事件，命令搜捕所有反对天主教及西班牙政府的可疑人物，告密者受到奖励，嫌疑人受到秘密审判。绞刑架和火刑柱遍布各地，数以千计的人被处死，所以这个除暴委员会被恐惧的新教徒称为血腥委员会。阿尔法掠夺尼德兰也毫不手软，他实行新税制，所有的财产都要交纳1%的税，土地买卖交税5%，商品交易税10%，他要用搜刮来的钱财充作镇压尼德兰人的军费。 令阿尔法感到遗憾的是，他没能抓到奥兰治的威廉。这位尼德兰的大贵族身材高大，待人接物温文有礼。他不仅富有，而且极具才能，处事果断而言辞谨慎，故被人称为缄默者。他曾受西班牙国王的宠爱，但后来却成了尼德兰的贵族反对派领袖。在阿尔法的恐怖统治时期，他逃亡德国，组织军队，多次回尼德兰进攻西班牙军队，但均遭失败。尼德兰的广大群众以独特的方式与西班牙人周旋，他们挑衅性地接受了西班牙辱骂自己的用词乞丐。很多人穿着粗俗灰色的服装，身带旅行袋及碗钵，十足地表现出当时乞丐的特色。他们组成游击队，到处袭击西班牙的小股军。路上的游击队穿行于密林，自称为森林乞丐。由水手、渔民和码头工人组成的海上游击队自称为海上乞丐，出没于风波浪里。各地的游击队屡屡得胜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加，革命的声势日益壮大。1572年，北方各省普遍发生反西班牙的起义。这年夏，奥兰治的威廉被推举为荷兰、西兰和乌特勒支三省的总督。到1573年，北方七省都先后从西班牙的占领下解放了出来。西班牙国王不得不召回阿尔法，任命列奎生为新的尼德兰总督，率西班牙军队继续进攻。1574年，列奎生攻打已被围困了半年之久的荷兰海滨城市莱登。守城居民英勇奋战，城内粮尽时，西班牙人来诱降，守城人回答他们：为了保卫我们的妇女、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宗教，免受外国暴君的摧残，我们每个人会吃掉自己的左手来保全右手。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保证了莱登人的胜利。农民和海上乞丐赶来支援，他们掘开马斯河河堤，放水淹堤，终于使列奎生的军队退却。北方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南方人民的斗志，各地也纷纷发动起义，夺取政权。1576年，尼德兰南北各省代表聚集根特城，商讨南北联合及反对西班牙统治的问题，最后签订了根特协定，废除阿尔法颁布的一切法令和迫害异教的法律。南方保持天主教，北方则承认加尔文教的合法地位。 根特协定签订后，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，城市的人民发动新的起义，而农村的人民则抗租抗税，夺取贵族和教会的土地，这引起了南方贵族和天主教僧侣的恐惧，他们准备与西班牙妥协。1579年初，他们在现在属于法国的阿拉斯结成了阿拉斯同盟，试图以此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宗教。他们承认西班牙国王为合法的统治者和君主，天主教为唯一合法的宗教。不久，北方各省联合南方的部分城市，在乌特勒支也成立了同盟，以对抗阿拉斯同盟，宣告北方各省为永不可分的联盟。以各省代表组成的三级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，实行共同的军事和外交政策。1581年七月，同盟决定不承认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对尼德兰的统治权。北方各省宣告成立联省共和国。因为同盟以荷兰省为中心，又称为荷兰共和国。1585年，西班牙军队攻陷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，在南方恢复了统治。这样，尼德兰的南北方实际上就分道扬镳了。
尼德兰南北方的分裂啊，它不是偶然的。那么从经济上看呢，当时的尼德兰呢，南北各省分别有两个经济中心，一个是呢南方的安特卫普，还有一个呢是北方的阿姆斯特丹。那么这两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实体啊，他们是互相竞争的。相对而言呢，南方与西班牙的这个经济联系啊更密切一些，因而呢它的这个利害关系啊也更多一些。那么从宗教方面来看呢，南方的居民啊绝大多数都是信奉天主教的，而北方的人呢多数是信奉新教。那么西班牙呢也正好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，所以它跟南方的联系呢又是更紧密了。另外呢，从地理上来看呢，我们知道尼德兰呢是一个成为低地国家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港湾和河流呢非常多，这样的话呢在地理上呢就是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分割和屏障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就是说西班牙人要进攻的话，他会碰到很多的障碍，所以从这个军事上来说呢，也是一个原因啊，不利于统一。
当然，西班牙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，他们恢复了在南方的统治以后，便北上反扑，但屡遭挫败。事实上， 到后来，西班牙人已无回天之力。尤其是1588年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全歼，以及随后西班牙出兵干涉法国和英国战争又遭失败，西班牙已无力扑灭尼德兰革命。1609年，西班牙与联省共和国缔结了12年停战协定，事实上承认了共和国的独立。但正式承认荷兰的独立，是在30年战争结束之后签订的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》。那是1648年的事了。尼德兰南部后来形成比利时卢森堡国家。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以后，荷兰的资本主义发展更快。它的泥溶业、麻纺业等行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，造船业尤为发达，居当时世界的首位。荷兰的商船航遍世界各地，荷兰也因此被称为海上马车夫。它的商业之活跃甚至超过工业，阿姆斯特丹不但成为荷兰的经济中心，也是国际贸